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一起灵修的经文是《利未记》十一章，主题是洁净与圣洁。如果你一路跟随教会的 Podcast 读经读到今天，我要给你点个赞，而且我们都应该为自己点个赞。坚持从头到尾通读圣经一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信主的头几年只爱读新约，旧约就停留在道听途说、了解只言片语的程度。后来多次参加类似一年读经一遍的活动，都落入了同一种套路。创世纪兴致勃勃地读下来了，然后就在出埃及记的旷野之中煎熬着，有的时候与旷野直接躺平，也有的时候真的出来了，可是翻开利未记没看几行就又倒下了。感谢神，这次有弟兄姐妹为神大发热心，组织大家做 podcast， 方便整个教会一起灵修。我恳求神赐给我们坚持的心和持续渴慕的灵，可以彼此陪伴坚持下去，都能顺利地完成通读圣经的计划。相信神也会因着弟兄姐妹的渴慕而祝福我们的教会。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回到今天的利未记十一章，这里神耐心地教导以色列人哪些食物是洁净的，哪些又是不洁净的，目的就是让属神的子民从食物的洁净做起，与不敬虔的外邦人区分开来，好与神的圣洁有份。本章一到八节讲的是地上的走兽可分为洁净与不洁净。一到三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按现代生物分类学来讲，这些动物属于偶蹄目、反刍、亚目，都是些温顺的草食动物。常见的有牛、绵羊、山羊、鹿、羚羊、狍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不符合这个分类的就是不洁净的动物，比如反刍却不分蹄的骆驼，分蹄却不反刍的兔子和猪。神吩咐百姓只能吃洁净的动物，不可吃不洁净的。神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只是要求百姓单纯的顺服。毕竟神对做百姓的自然科学老师并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百姓的顺服和分别为圣。他更是知道知识往往使人自高自大，反而会选择远离神。伊甸园里善恶树下发生的故事岂不是还历历在目吗？可惜的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希望神是教自然科学的，凡事你给我讲清楚了，让我在逻辑上和知识上想通了，我才信服你。神的救恩对这样的聪明通达的人是隐藏的，因为他们思考一番会说这不 make sense。 那么为了顺服神，我们是不是也要赶紧戒掉猪肉，为曾经吃过兔子肉而懊悔呢？那倒是也没有这个必要。当彼得给外邦人传福音，与他们同吃同住时，他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惑，主耶稣亲自消除了他的迷惑。使徒行传十章九到十六节这样记载，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在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种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身影向他们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身影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可见那曾经是位不洁净的，随着耶稣的救恩已经被洁净了。就好像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是不洁净的，与救恩无缘的，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也被洁净了，得到了救赎。本章第二部分九到二十三节讲水中和空中的活物，哪些是可吃的，哪些是可憎而不可吃的。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是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反过来无翅无鳞的就被视为可憎的。 这里可憎的意思就是不洁净，没有恨恶的意思在里边。水里无翅无鳞的，常见的有虾、蝎、贝类、鳗鱼、鲶鱼等，一般都栖于水底，食腐为生。在神创造的生物圈里的功用是清理环境中的垃圾，所以不适合做圣洁的国民的食物。现在我们当然还是可以吃这些，但现代科学也让我们明白，这类食物胆固醇比较高，在这个营养过剩的时代并不适合大吃特吃，而且在有水污染的地方，这类食物会最先被污染。国内这些年流行吃小龙虾，但也常听说小龙虾中毒事件，原因就在于此。13到19，鸟雀中你们当以为可憎的、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药鹰、小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枭鸟、鸬鹚、猫头鹰、角鸱、鹈鹕、秃鹰、獾、鸬鹚与其类、带人与蝙蝠。这里列出的鸟类基本是肉食或腐食动物，也属于生物圈的清道夫，不吃也罢。圣经里有记载的可吃的鸟类包括斑鸠、鸽子、鹌鹑、麻雀、鸡。困扰了人类2年多的 COVID 再次让人们聚焦蝙蝠，虽然还没有十足的证据表明病毒一定起源于它，但是也揭露出蝙蝠身上就是一个病毒库，而且那些病毒一旦突变到能传染人，人类的免疫系统根本无法有效对抗它，所以乱捕乱食这类动物无异于玩火自焚。人类的确应该满足于可吃的家禽，而不是因为贪婪的想着吃野味，结果很可能破坏了生态平衡，反过来也害了自己。20到23节，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可以吃。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与其类、蚱蜢与其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小时候吃过烤蚂蚱的小伙伴可能松了口气，原来是允许吃的呀。那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是什么？我左思右想也想不明白。 Google 了一下，据说是已经灭绝了的蛇颈龙，一类曾在浅水区域生活过的庞然大物。这么说来也该听神的话，否则谁吃谁还真不好说了。这类动物明明有翅膀却甘愿爬行，从属灵的意义上讲就是和世界妥协，看属地的生活多过属天的生活，所以这也是神希望我们离弃的生活方式。本章第三部分24到44节教导百姓在接触了不洁净之物之后怎样洁净自己。24到25节，这些都使你们不洁净，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除了上面提到的不洁净的动物，神指出了更多的爬行类动物是不洁净的。29到31节，地上爬物与你们不洁净的乃是这些：幼鼠、石鼠、蜥蜴与其类、壁虎、龙子、守宫、蛇衣、眼蜓。这些爬物都与你们不洁净的，在他死了以后，凡摸了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像蛇鼠之类的爬行动物，它们的特点就是腹部贴着地面，这大概就是被神视为不洁净的原因吧。从属灵的层面讲，这代表着对属地的世界的妥协。蛇鼠在藏污纳垢之处觅食，就好比我们在网络媒体上被各种垃圾新闻假消息所影响，会让我们灵里变得不洁净。一旦不洁净了，这个状态会持续到晚上，要自洁就要隔离自己，并且清洗自己的衣服。从属灵的层面讲，被世界污染的我们就要与世界隔离，并用神的话语洁净自己的灵。32节，其中死了的掉在什么东西上，这东西就不洁净。无论是木器、衣服、皮子、口袋，不拘是做什么功用的器皿，需要放在水中，必不洁净到晚上，到晚上才洁净了。神接着吩咐，凡是沾染死亡的东西也不洁净了，需要以水洗净。 而如果是瓦器，那瓦器就要被打破，瓦器内一切可吃的食物要变成不洁净，因此不能吃。经文提出两个例外的情况，流动的泉源不会变得不洁净，用来播种的还没有浇上水的籽粒也不会不洁净。这个不难理解，流水不腐会自然带走死亡的气息，种子孕育着生命，种入土中就会死而复活。最后本章的45到47节，神再次重申百姓要在食物上分别为圣，并且阐明他这样要求百姓的目的。44到45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前后两句经文神重复说了两次，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当神这么迫切地说，百姓当认真地听，我们也当用心地记。神希望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拥有圣洁的生命，这不是每个礼拜天分别为圣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我们每一天都选择过圣洁的生活，哪怕在一日三餐这样的小事上也要思想神的圣洁。当然神不是要求我们机械地恪守一些过时的律法，而是更看重我们的内心，看重我们是否在各样小事上也学习寻求他的心意，懂得分辨圣洁与不洁，并且顺服圣灵的引导。经常这样操练，我们就会在试探来临的时候胜过他，持续地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让我们看见你耐心地教导以色列民在日用的饮食上洁净自己，好帮助他们与当时的世界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自己也是不洁的，可是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罪得以洗洁净了。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寻求你的旨意，好像羊群能听见并跟随牧羊人的声音一样，我们也能跟随耶稣的脚踪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